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代下三十章跟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真的是福杯满溢的。唯有你使我们天天经历喜乐与平安，唯有你使我们天天能够蒙你带领进入救恩的泉源，使我们靠着你的救恩天天的除去一切的罪恶，能够使我们生命经历成圣。主啊，带领我们常乐，使我们能够经历你的道，也靠着你的道，也仗着十字架向罪恶来夸胜，向世界来夸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受洗就是归入你的死，我们在死的形状上是与你联合的，我们也应当在复活形状上与你联合。但愿求主让我们借着你的话，使我们心灵天天的苏醒，心灵天天的复兴，使我们向罪死，向神活。正如保罗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而活。我们不废掉神的恩，我们更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靠着神的儿子而活。求主耶稣带领，但愿主的话做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在你的生命道上，使我们不再定睛在这个世界虚浮的这些虚荣上，巴不得更羡慕的是主的荣光。求主带领我们，每天读你的话时候，我们喜乐就满意了；每天读你的话时候，我们心里就受劝与受戒了。求主使我们这心天天的向你来归正。哦，感谢你，赞美你！但愿西西家带领百姓一同守逾越节，受这个喜乐大大的充满。但愿我们每天聚会就好像守逾越节，受使我们也真的经历那个属天的喜乐，心欲神与人中神人同住的那种属天生活的这种满足。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赞美你。越过孩子的软弱，但愿你的话字字句句在我们中间显为大，然后但愿讲的听的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在历代志下的三十章是西西家呼召以色列全地的以色列人一起来守逾越节，不单是在南国北国，那就是呼吁大家重新的要来到神面前来守节。因为到西西家这个时候从约书亚的时候到西西家已经很长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守逾越节了。那所以逾越节是神在律法当中要以色列世世代代都要守的，让他们世世代代要纪念神的极大的救恩。那所以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当中很重要的就是纪念神的大救恩，纪念神的拯救，就是把他们从埃及地带领出来，拯救出来，让他们世世代代都纪念。但是呢，以色列人在这个守节的这事情上呢已经不注重了，都不守了。所以是什么？他们与主的关系呢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所以今天重新守逾越节，不单是讲到是纪念神的救赎大恩，也更是今天突出的一个意义，就是让以色列人的心来转向神。因为西西家定了命令，写信这呼召以色列百姓守节的时候提了很多次，就是要转向神。所以今天的守逾越节就是要百姓的心转向神，好使我们在神面前蒙恩。那所以今天的大家果然有许多人来守逾越节了。那大家在守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后面就看到大大的喜乐，而且祷告已经达到了天上的圣所。那而且这些祝福的祷告都蒙神的垂听，包括西西家能够为百姓祷告的时候，神也垂听他们，也饶恕了百姓。那所以呢，整个在守逾越节里面，整个的氛围是非常复兴的一个氛围，是神与人相交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是神人相交的这种美好生活的一个氛围。所以今天这样的大家心转向神，大家心归顺神的时候，这个喜乐就在百姓当中满溢出来了。那这是今天这边代下三十章。那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就是保罗进一步的去阐明保罗进一步的阐明 就是我们为奴仆的时候，就说为孩童的时候是怎样，那现在真做儿子的时候是怎样，那他一样样的给阐明，就讲到我们是承受产业的，但是呢我们是有为孩童的时候，但是也是等到神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也成为得到成为儿得儿子名分的时候，那都是承受产业，但是呢有儿童的阶段，有孩童的阶段，也有是什么真正是成人正做儿子的一个阶段，那保罗就借着事情给我们很详细清楚的阐明，那我们是不是在孩童的时候受管束了，我们乃是借着神赐下儿子的灵，所以我们如今是呼叫阿爸父，是称为儿子，能够承受产业，成为后嗣。那当然后面呢，保罗还讲到是什么，既然是讲到律法，他就按照律法，借着律法呢，这就把大家就引到了这个引到耶稣基督，或者讲到天上的约，这个天上约这个事情上。那因为律法他是训蒙的师父，为了把我们引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就接着这律法就亚伯拉罕两所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就一个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来做个比喻，就代表了两约，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这个是一个约是出于西奈山，那另一个约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那所以保罗是讲明这个两个约呢，当然不是让我们再回归到旧约，乃是让我们进入到新约，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今在新约里面，我们是自主妇人所生的儿子，好像以撒一样，我们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圣灵生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约的人，我们不要再回归旧约了，旧约已经渐旧倦衰，快归无有了，所以我们已经进入新约，那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凭着圣灵称为神的儿子，也凭着我们就靠着圣灵而行事。所以保罗现在是带领教会，那重新什么要看重这个，要看重新约，要看重我们与主所立的这个约。那这是这边。那所以今天两边的一个相对照，两边相对照呢，那一边呢就是转向主神，转向主神，借着守约就是让我们转向神，所以这边呢我就写转向主神。而那边呢，保罗在第四章所讲明的就是让我们要转归基督，因为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基督已经为我们生在律法之下，为了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所以我们不再是受律法的恶的挟制，我们乃是真的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得自由的，为儿子的这个名分，所以我们应该要转归基督，而不是一直活在这个律法的条条框框底下。那所以一边是转向主神，一边是转归基督。然后还有两边，一边呢就是守节，一边呢我写的是守约，因为今天保罗提到了两约，一约是是夏甲所代表的，一约是撒拉所代表的。那现在保罗并不是让我们还要注重的是夏甲所代表的旧约，现在我们更要注重是撒拉所代表的新约，是什么？是凭着圣灵而生，也靠着圣灵而行事的这个新约。所以作为今天的保罗也是把我们要带到什么？要让我们重新要进入新约，要看重新约，要注重我们与基督所立的那个约，因为与基督所立的约才是叫我们真正什么罪得洗净的，才是叫我们真正是得生命的。而旧约不过是属乎血气，是靠着肉体去做，根本是没有功效的，最终是归于无有的，归无有。那所以这是不一样。那所以呢，今天这边呢是守节，那边呢是守约。我讲的守约是指的我们与基督所守的这个新约，我们当持守我们与基督所立的这个新约，持守基督与我们所立的新约。那这是今天两边大概相对。那我今天是分两个部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带下30章1节到9节，那边是加拉太书4章1节到11节。我们先一起来看带下30章1节到9节。西西家差遣人去见以色列和犹大众人，又写信 给以法莲和马拿西人，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守月节。那西西家现在差遣人就是写信呼吁大家都要来向耶和华以色列神守月节。那月节当我们知道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大节，但是呢以色列竟然有那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守了，那就是说在神的节期这个方面已经对这个节期已经很忽略。那月节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让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不忘记神怎么把他们从埃及的铁路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世世代代都纪念神的极大的救赎，这是一个。而另一个呢，就是在诗篇的114篇就讲到什么呢，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离开说一言之名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什么，他们就成为主的圣所，为神所治理的国度。所以每当我们去守月节，每当我们一同在纪念主的极大的救赎的时候，你不单是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救恩很大，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了，而且你得知道你当你从埃及出来之后，你成了主的圣所，你成了神所治理的国度，你的身份彻底的改变了，你过去是个为奴的，你如今却是成了神的圣所，成了神的国度，神治理的国度，那就是一个从属地的变成个属天的。所以你世世代代守月节，你都世世代代的都要纪念不忘你现在是什么的身份，你是神管理神治理的一个国度的身份，你是成为主的一个圣所，你再不是什么是这么埃及的一个奴隶，你也不是一直是为着埃及的激活城绕来绕去，都是忙忙碌碌为着埃及激活城的，所以你应该要知道你的身份是怎么样。所以月节就是让我们什么时时刻刻的知道你是神的子民，你的身份是属天的身份，那你已经是在神的这个国度里面，你已经是成为神救赎的国度里面的子民了，那这是这里。那当然呢，逾越节在生命记里面还提到了，就是让我们什么按着节期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去朝见神的，不单单是一个守节，也是让我们去朝见神，不是这个只是单单守节的快乐，乃是让我们见到主的面，是与主面对面去朝见神的。所以对以色列说，这是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当然呢，借着节期还要学习爱神和爱人，因为每当守节时候都要顾念到这些孤儿寡妇啊，这些贫穷的寄居的，那还有这些地位人，是吧，这都要顾念到这些学习怎样顾念到这些比较卑微的这些人群，那就是学习怎样的爱神爱人。那这些逾越节当然有很多的意义，当然了逾越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历史历代都守逾越节，就是有个寓意的，就是有个预表的，就是让以色列人要盼望等候神的救赎的来到，神不单救他们脱离埃及，神将来也救他们要进入神永远的国。所以这是以色列世世代代在守逾越节时候也是存着一个盼望，在守逾越节等候救赎，等候将来神带领他们进入他神的国度的。那所以逾越节的意义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可惜以色列人呢就忽略了去守这个节。那因为我们看到在之前以色列人什么进了迦南地很快的就离开神了，而且拜偶像，照着外邦的风俗当地的这些风俗，然后呢心就渐渐的就失迷了，与神就疏远。所以呢什么当人越对逾越节越来越不看重，那就是表明什么他们与神的关系也就是越来越疏远。所以当我们与神关系疏远，我们灵里脱节的时候，我们的光景是如何呢？当然就是很可怜的，而且这光景呢就是很就是说整个人活出来的光景就比较什么属肉体啊属世界啊，就很属自我， 所以一点属灵的这种生命呢，就成分呢就变得越来越稀少了。那所以呢，今天西西家就呼吁以色列的百姓重新再来守逾越节，就是让我们重新来朝见神，重新来寻求神，重新的来转向神，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的复兴起来，生命再次的蒙恩。那这是讲到西西家呼吁以色列百姓守逾越节了。那我们在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也提到我们新约的圣徒也守逾越节。那但是呢，这个逾越节是按照灵意所讲的，而不是按照这些他们所这个字句的这些逾越节的字句去守，乃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是在守逾越节的。在基督里面，当然我们的逾越节就是我们虽然没有说是某年某月某日的这种节期，但是我们天天在基督里面的聚会，我们天天在基督里面的侍奉，那我们天天在基督里面的团契，那在基督里面的这些生活，那这些就好像守逾越节一样。所以我们似乎没有守节期的逾越节，但是我们天天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是守逾越节的。所以这个逾越节就是让我们心天天的向着神，我让我们心天天的能够让我们自己本身是天天的来到神的面前，好叫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能好像好像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在神的里面，活在神的里面，也让我们能够借着守逾越节，什么天天的去脱离一切的这些罪恶，靠着主天天脱离这罪恶，天天经历主的救赎。那我们在这里在下这里我们再继续看。那在第二节，因为王和众首领并耶路撒冷全会众已经商议要在二月内守逾越节，那大家就商议是在二月内守逾越节。为什么呢？因为正月间他们不能守，因为时候还不成熟。为什么不成熟呢？一个是自己的祭司尚不服用还不够，那百姓呢也没有聚集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按照正月去守呢是没办法守的。那大家就商议，就定在二月来守逾越节。那后来那王和会众呢，大家都以这事为善，那就大家都阿门了，那叫阿门。那后面王呢就定了这个命令，定命令传遍以色列，从别示巴直到但，使他们都来，那来耶路撒冷向神守逾越节。那后面讲到，因为照所写的例守这节不多了，小字讲因为民许久没有照所写的例守节了，这也太久太久都没有守这个节。那现在王就发命传遍以色列，叫大家重新的来守逾越节。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西西家确实当时是带领了整个以色列国的一次很大的一个翻转和复兴。因为在西西家之前，我们看到亚哈斯使整个以色列国信仰极其的混乱，信仰整个以色列国的这个灵性的光景是非常荒凉的。但西西家呢带来了整个很大的一个转变，那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以色列百姓的心重新的再复兴起来。那当我们看到他转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前面在29章他重新打开殿门，恢复圣殿的侍奉，那这一个也是跟复兴也是息息相关的。那现在呢要重新带领大家守逾越节，而且守逾越节的时候，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五节讲照所写的例，是吧？照所写的例，那就是表明是嘛，不是单单是王的命令，其实更是神在律法书上所指教的，就是重新的要我们照着神的话语而遵行，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就是照着这条例去行的。所以西西家他不单对神殿的侍奉看重，他对律法就是对神的话语所讲明的旨意也非常的看重，那所以非常看重，就是照着神的话怎么吩咐的我们就怎么做，神有吩咐我们守节，那我们就去守节，把这个照着神的条例我们这重新再恢复再做起来。那所以西西家一切所做的都是在做归正归回的工作，归回圣殿的侍奉，归回律法的教导，那这一切都是从本源开始。那所以我想这个复兴其实讲白了就是让我们重新的归回，我们几时归回了，我想我们几时就能复兴了。我们归回神的话，我们归回神殿的侍奉， 我们最归回最起初神所教导的，我们归回，你就看到是什么，这些复兴啊，喜乐啊，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样的能够除偶像啊，等一个个一样样的都跟着就起来了，跟着就起来。那这里我们再往下看第六节，那狱卒呢就把王和众首领的信呢遵着王命传遍以色列和犹大，就信内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那狱卒就把王的信呢就传遍给以色列，那这信的内容呢很多都是提到了转向神，有好几次都提转向神。那转向神，那这就是这里讲到转向神，神就转向我们，而且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所以王是发命呼吁大家来守节，但是这个王呼吁大家来守节的时候，这个守节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让大家来转向神的，来转向神，因为已经好久都没守这个节了，所以借这个守节呢，就是让大家重新的有个归回，重新的要转向我们的神。那这我想这是这次守约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所以西西家就特别把这个事情都特别写出来。那在第七节就讲，我们不要效法列祖，也不要效法弟兄，这些我们这些弟兄是吧，去干犯耶和华以色列神，以至于被神丢弃，使他们败亡。所以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活生生的警戒，不光是列祖的警戒，还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周边弟兄的这些失败的警戒，都成了我们的见解。所以我们不要去效法他们来干犯神。那现在呢，应该就要转向神了。那这里讲不要效法列祖应着景象，只要归顺耶和华。所以这里说进他的圣所，就是他永远成圣居所，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那普遍说，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有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那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我们的神确实是有公义的，对罪他是不含糊的，你应景你干犯神，神一定会把你丢弃，而且叫你败亡。但是你如果是什么，你能够归顺他，你能够在神面前自卑有回转的这颗心，向神悔改的这颗心，神一定是有恩典有怜悯，他一定不会转脸不顾你们的。那这是西西家很清楚的，就是告诉给以色列的百姓，就是呼吁百姓不要再应着景象，应该向神归顺，应该向神归回，也应当向神来回转，因为必能会经历神的连续，也会经历神的拯救，脱离亚述人的手。那所以在当时的背景我们已经很清楚是吗，就是北国确实是已经是岌岌可危，是面临亚述大军的这种压制。那南国呢也是好不到哪去是吧，也会面对亚述大军的威胁。所以面对这样的仇敌，这样这样的压制，仇敌这样的权势底下，以色列人不应该说西西家，他选择的是什么，他选择的是我们现在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怎么跟亚述人来对抗，他选择的是转向神，我们是什么，单单的是归顺神，进入他的圣所侍奉神，就是不是我们外面是怎么的凭着自己的办法跟别人去争，也不是凭着外面办法我们跟别人是怎么打仗，乃是我们心灵重新的归回是吗，来到神面前就近他侍奉他，进入他的圣所，是求告他的名。那如果当你的心灵真正是向神归回，向神回转，那我想如果经历神的祝福，神如果真的转向你，神可以扭转一切的仇敌，神可以调转一切的事情的话，变咒诅为祝福的，变一切荒凉和变这个使荒凉都变为复兴，那使旷野都可以变成肥田。所以根源不在乎外在你怎么解决事情，根源的是你内在，你怎么样的是转向你的神。因为神使人高使人低，使人死使人活，神打伤也神医治，神使荒凉神也可以使复兴，那一切都是在于神。那这是一节到九节了。 那一节到九节呢，我这里写的小节呢，就是当转向神，当转向神。那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那今天诗歌本是分四段，七对八。那细分呢，就是第一对呢，就是一对二，后面呢都是一对一。那前面第一部分呢，我都是一节节的对，等后面第二部分我就两节两节对，结束比较多。我们就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一节到十一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那既然讲到关乎承受产业，是凭着应许承受产业，那保罗呢，他先把世上讲到关于承受产业这世上的事来做个比较。那在世界上，那讲到关乎承受产业的，虽然他是全业主人，但为孩童受跟奴仆毫无分别的。所以关乎承受产业的，当然他是有两个阶段的。一个呢，就是在孩童的时候，那在孩童受虽然他也是全业主人，他是爸爸的儿子，他是全业主人没有错，但是他还是个孩童。但他还是个孩童呢，如果他现在马上承受产业，可能这个时候还并不成熟，所以他爸爸要等到爸爸预定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所以等爸爸预定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爸爸可以把产业给他来承受。这是按照世上这些人承受产业人来说是这样子，所以爸爸基本很不会说把产业马上就给小孩子的时候就马上把产业给他，不会的，一般都是在等爸爸预定的时候来到的时候，就爸爸看时候成熟了，小孩子长大成人了，他确实心智也成熟，可以承受这些产业了，爸爸就把这产业就交给他来承受。所以呢，爸爸还没有交给他承受的时候，他为孩童就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一直是受管束的，被管束，什么教导他怎么做，引导他怎么行，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是吧？所以小孩子很多时候都是要都是受很多的这些管束，这是肯定要受很多管束的。如果小孩子他不受管束，他放任他，你肯定这个小孩子将来真的你放任小孩子的话，这个小孩子以后真的不好的。所以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是什么很多时候你应该要管束小孩子，甚至怎么管教，甚至都要去责打。那因为小孩子很多时候是无知的，无知。那所以既然他为孩童受很多的管束，所以他凡事上都得条条规规的，要按着师父和管家手下所教导的去做去行。那这是小孩子。但是呢，等到他长大成人了，他自己心智成熟了，他自己能够明辨是非了，你就不用再特别的教导他怎么样做怎么做，是吧？你不用，可能你对小孩子你应该多多的管教，多多的管束他，但是对成人了，你就不需要再告诉他这么样这样做那样子那样做。我想不用太特别需要跟他这么说了，因为他心智成熟，他能明辨是非，他从小就已经受教导了，他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是吧？他心智已经是成人的一个心智，所以当他长大成人的那个时候，他心智成熟的时候，好了，等爸爸觉得预定时候来到的时候，就把产业就交给他，他可以承受了，因为他不再是孩童，他已经是成人了。那这个是按照世界上承受产业的是这么一个说。那现在呢，就借着这世上承受产业这个说法呢，现在就对照在主里面关于我们承受神产业的这个事情也做个比较。那保罗在第三节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底下也是如此的。所以那就讲到我们能够承受神的产业，但是呢，我们也有为孩童的时候。为孩童受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受律法训蒙师父教导那个时候，就是为孩童的时候。为孩童受，所以呢，凡事都是被律法教导，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这个义的，那个不义的，这样怎么是爱神爱人？这个是怎么样的？神所憎恶的，或者怎么样，都要一一的告诉你怎么去做。那这都是律法底下教导你，你就是为孩童受，你就按着律法告诉你的去做去行。这就是保罗所讲，我们是为孩童受，是受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的。那也是如此。那极致时候满足了，那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他儿子为女子所生，就是 那就是童贞女所生，生在律法之下，那就把我们在律法之下的人就赎出来，使我们得着了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在律法之下呢，我们还是个奴仆，但是耶稣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了，我们就是儿子了。等到后面就说为儿子，神就把儿子灵就拆，儿子的灵就进入你们的里面，进入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从此就呼叫阿爸父。那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了两个拆，一个拆是第四节，神拆他的儿子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一个是在第六节讲神拆他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使我们呼叫阿爸父。两个拆，一个是拆他的儿子是把我们从律法出来，一个是拆儿子的灵，让我们里面能够借着圣灵得着了什么，儿子的身份，儿子的名分，借着圣灵得着了从得着了这个权柄来做神的儿女，是吧？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说了，凡接待他就是信他的人，他们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他们后面还讲到，他们并不是从人意生，也不是从血气生，乃是从神的旨意而生的。所以我们现在得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现在有神儿子的灵在里面，就是是神差他的儿子救赎了我们，是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就不再是奴仆，也不在律法之下，乃是神儿子，是可以是真正是得自由的，是可以借着圣灵明辨是非的，是可以靠着圣灵而行而不凭着血气而行的一个真正做神儿子的人了。那所以保罗呢，就与这个世上的这承受产业来对照到现在我们在主里承受产业的这个来做个很鲜明的一个对照，就讲到我们在律法底下我们也是为孩童的，好像受于世俗小学底下受管束，但是什么律法为了引导我们到耶稣面前，训蒙师傅引导耶稣面前，所以等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借着神的儿子，我们就借着神儿子的灵，我们整个人是吧就赎出来了，得着了生命，得着了重生，得着了更新，也得着了儿子的名分，也靠着神就成为后世来承受产业，承受产业。那这是保罗在这提到的，那我们就两边相对，一节到二节，这边我写的是领人归回明道，领人归回明道，因为加拉太教会已经开倒车了，所以保罗重新把他们带领归回来，重新来明白这个救赎的真道，领人归回明道。那边呢是领人归回守节，领人归回守节，以色列人太久没有守节了，所以西西家呼吁大家再重新回来一同来守节。那我们再看第三节，两边相对，这边呢是律法之下切望救恩，律法之下切望救恩，因为我们在为孩童的时候，我们受管于世俗小学底下，也就是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是没有自由的，整个是被律法所管束，条条框框。那现在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切切盼望主的救恩，是吧，就是主把我们从这个奴仆的恶的权，奴仆恶的辖制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那边呢是遵旨守节，谨记救，谨记神恩。所以守节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世世代代的永远的纪念神的救赎大恩，所以一边这些守节是我们要谨记主的恩，那边呢在律法之下我们也切盼主的救恩要临到。那我们再往下第四节，那第四节两边相对，这边呢就是等神定时候满足，神定的时候满足，所以我们一直在律法底下受管束，但是神有他的满足的时候，等时候满足了，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了。那所以这边就是等神定时候满足，那边呢是等守节时候成熟。那现在正月守节的时候并不成熟，因为祭司不够用，自节的祭司不够用，而且呢百姓也没有来，所以那就等到守节时候成熟的时候我们再守节，那边也是等什么神定的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儿子的名分。那往下第五节，第五节两边，这边呢就是讲到基督是生在律法之下，就要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他甘愿为我们舍命舍了自己，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但把我们从律法上，从律法的底下赎出来了，也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赎出来，从魔鬼的权势底下都赎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不要再立自己的义了，我们的义根本是不能赎我们的罪的，我们的义也不会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的。那所以你只能以神为义，是靠着基督的义，你借着基督才能真正脱离罪恶，得到儿子名分。所以这边呢，我就写都以基督为义，都以基督为义。那边呢，都以守节为善。所以大家一商议，就是说大家都对这个守节事情大家都以为善，大家都阿门了。还有往下第六节，第六节，所以这里讲到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灵进入你们里面，从此呼叫阿爸父，阿爸父。那很明显的就是神儿子灵还没有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哪怕守律法守得再好，你照样还并不是儿子的名分，你也没有儿子的灵在里面，你根本还是个奴仆。所以在你怎么，你律法再怎么做怎么做，你还不算什么，还不算是一个儿子。但是呢，你真正是悔改信了耶稣，儿子的灵进到你里面了，从此你就有主的生命，你就是有儿子的身份，儿子的名分在里面。那所以我们现在得儿子名分，不是靠你行律法，也不是靠你怎么做得好，实际就是悔改信耶稣，是基督住在你里面，神儿子灵住在你的里面，你才能成为儿子的。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就写的是悔改信主生命重生，悔改信主生命重生。那对到那边呢，是按例守节心灵复兴，按例守节心灵复兴。所以我们照着主的话去做，我们照着主的话，我们重新的归回守节，你心灵一定复兴起来。那边我们照着这个救恩之法，就是悔改信主，你生命一定是重生的啊！你一定会得到儿子的灵的，是成为儿子的名分。那我们再往下，我们往下第七节，第七节，那当儿子灵进入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从此就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所以这就是奴仆跟儿子的区别，奴仆是没有儿子的灵的，真正做儿子是有神儿子灵是在里面，这就是区别。所以加拉太的教会，你已经从圣灵入门了，很明显你就已经是为儿子了，你已经为儿子，那你就不要再靠着肉体来行事，像奴仆一样。你已经为儿子，那你就应该靠着儿子的灵，借着圣灵来行事，这才是一个儿子。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清楚，我们有圣灵在里面，你就不要再靠着肉体，你有圣灵在里面的，你应该就靠着圣灵来行事，靠着圣灵来撒种，那这才是一个真正神的儿子。那两边相对，两边相对，这里我就写的是信靠主必蒙脱奴轭，信靠主必能脱奴轭，就是你信靠主耶稣，他一定会救你脱离这个奴仆的恶，这个律法的恶。那还有那边转向神必蒙救脱敌，你如果转向神，神必救你脱离亚述大军的这些强权强敌。那我们还有往下第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那现在既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所以这很明显，加拉太教会就是信仰开了倒车，你不认识神，你就是给这不是神的做奴仆，是吧？给偶像做奴仆，给世界做奴仆，那是这样的关系。那现在认识神了，或者被神认识，现在又回归到这些这些无用的小学，懦弱无用小学，又给这些律法做奴仆，就讲你加拉太教会，你没信主的时候你是奴仆，你信了主你还是做奴仆，那你不对啊，你本来你是儿子了，你信了主，你悔改信耶稣，你有儿子的名分，你有儿子灵在里面，你应该是儿子了，但是你怎么现在活出来还是个奴仆，是吧？跟你没信主的时候没什么区别，虽然你没信主的时候你是给偶像做奴仆的，但你信了主，现在你是在律法底下是做奴仆，一样的都是做奴仆，好像还没有活出一个真正儿子的这种样式来。所以保罗真的是为他们着急，为他们叹息，那就是因为现在加拉太的教会，他们现在还搞不懂，甚至心灵还糊涂，是吧？天天做来做去，还是靠着肉体做，靠着自己做，你全然错了。儿子的灵在你里面，耶稣的血在你里面了，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了，十字架的救恩在你身上， 你应该靠的不是你自己在做，靠你肉体在做，明天天天仰望十字架的救恩，天天靠着圣灵，什么天天顺着圣灵撒种，天天仰望主的宝血在你身上的功效才对的。你不天天是什么，哎呀，这个律法这个做，我就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一定要把靠着自己怎么做好，做得好还觉得心里舒服点，做得不好呢又什么又心里难受，所以呢常常都在这个字句里面绕，所以就是个奴仆，就是奴仆。那保罗呢就为着他们呢很叹息很着急，然后两边相对。那这边我写是当离弃从前景况，当离弃从前景况，那边呢是当离弃列祖败坏，所以列祖啊包括周边的弟兄所行的这些应景败坏的事，我们不要效法，免得我们干犯事。那边呢我们从前这种奴仆的光景，我们也不要再去回到这种光景了，我们应该要靠着圣灵做儿子了。那往下第九第十节，两边这边呢立完教会归真道，是吧？因为现在加拉太教会守啊，守日子啊，守月份，守节期，守年份啊，这样的守啊，是吧？他们以为这么要守住了我们才得救，不守就不得救，是吧？你不守摩西的规条，你不能得救啊！他就非得要去这样靠自己去守，全然的这个失败，全然的错误了。那在第十节这里讲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就讲节期的这个事情呢，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讲到十六节，无论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因为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所以你不要现在守字句的节期这样子守，你要是这些不过是影儿，形体本体乃是基督。所以如果你真要守节，你就是在基督里面，你天天向着基督活，你天天在基督里面与弟兄姐妹团契聚会，你天天在基督里面过属天的生活，在基督里面的侍奉，你就是真正在主里面的守节了。你的心是向着基督而活，你就是守节。你的心不向着基督活，你的心天天就对着字句今天守啊守，你根本你就是个奴仆，就是活在律法底下的。那所以在这里我就写立完教会归真道，竭力的挽回教会归回真道。那边呢是力劝众人归转向神，力劝众人转向神。我搞错了，还九节到十一节，九节十一节呢是信仰不当开倒车，是信仰不当开倒车。那边呢是生命不当应景象，所以我们生命不当应的景象。那边就讲到我们信仰不应当开倒车，然后十一节对那九节，赶紧包括我就不包了。所以这里一节到十一节的小节呢，小节这里我就写的是当信从主，当信从主，不是归回懦弱无用的小学，也不是一直活在这个小学底下守字句，我们应该要信从主，借着基督靠着圣灵而行事，借着基督靠着圣灵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后嗣。那所以第一个部分两边，一边呢是当转向神，一边是当信从主。那我们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带下的第十节到最后三十一二十七节，那边呢是从第十二节到三十一节。那我们一起回到带下的三十章，从第十节开始，一族就由这城跑到那城，传遍了以法莲、马拿西，直到西布伦，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讥诮他们。那一族就传遍，是吧？不管是犹大，包括在以法莲、马拿西、西布伦，就包括北边，也把它给传遍了。传遍，那传的内容就是王信上内容，就是中心就是转向神，大家守节，重新纪念主的救恩。那重新让我们心来归向我们的神，那这个信息当然讲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让我们转向神。当王呼吁大家转向神的时候，有些人的反应是什么？就是戏笑，就是讥诮，没这个什么，没有这个好的一个心态。那反过来还是，但是另一方面呢，然而亚瑟、马拿西、西布伦中也有人自卑的，是来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信息是一样的，是传出来遍传各地，但是有些人听是讥诮是戏笑，有些人是听了就自卑，是来到耶路撒冷。那这个信田呢当然是都不一样不一样。那所以我想现在也是，我想现在很多讲台上也都在讲悔改的道，转向神的道，我想也是在不断的呼吁大家要转向神，向神悔改。那这我想人的心态呢 不一定都是能够自卑的，有些人就是能够自卑。自卑的人他一定在神面前蒙恩的。在以赛亚书的57章讲到，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但是他却看顾地上谦卑的人，看顾谦卑人。那所以一个自卑的因着主的话而站进了神，神要看顾他，神要与他同住的。那所以这就是讲到不是说西西家那个时候呼吁大家回转，包括现在是主的话还是呼吁全地人都要向神来归回，向神来回转。那但是谁能够自卑呢？自卑的人一定在神面前蒙恩。自卑来到耶路撒冷，就是来到神面前去朝见神的人，去转向神的人，他生命一定是蒙恩。而听见悔改的道，听见神的呼吁，向叫人回转的时候，如果人还是讥诮，人还是讥诮，那是了，他最后得到什么？他一定在神里面，他一无所得，他一无所得。那所以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65章，以赛亚书的65章，讲的第一节、第二节讲，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行不善之道。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整天伸手在招呼的，整天伸手在招呼，天天都在招呼呼吁这些被盗的百姓归回。那所以这是在讲到旧约神呼吁他的百姓。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也同样引用了这两节圣经，也其实讲白了，神在新约也同样在招呼他被盗的百姓向他来归回的，向他归回。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这个写信呼吁大家回转的时候，其实这是我想这也是有神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就是呼吁大家都应当向主来回转，不单是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一直都是这样子，神呼吁大家回转的。那我们在往下12节，神也感动犹大人，使他们一心遵行王和众首领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所以我们能够自卑，能够归回，能够遵行王的命令，王和神的命令。那这些都是什么？看到是神感动啊，神也感动。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没有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啊，你连悔改你都悔改不了，你连自卑你都自卑不下来，你连能够遵行主的话你都遵行不来。所以我们就是靠恩典，我们是靠恩典。所以我们也不是拿我，哎呀你看我一听了主话我就能自卑，你也不要拿你自己来夸口。神不在你里面感动，你根本一点自卑不来，你照样还是印着你的景象，还是你的自我。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主的怜悯，我们需要主来常常感动我，好叫我在神面前自卑回转，能够去遵循主的道，好叫我们在神面前蒙恩。那后面2月有许多人就来聚集了，虽然也不少人有讥诮戏笑，但是呢到了2月份还是有很多人聚集，就表明什么？大家的心还是有心来归向神的，来寻求神的。那大家来守节，好了，来守节。在14节我们看到是什么？在守节他们先做了什么？起来把祭坛和烧香的坛净都除去，抛在吉伦西中，抛在吉伦西中。那这里就是讲到一个是讲到他们起来了。那所以前面讲到是什么？归回，现在讲到是起来。所以这些动词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的，那就是你真的有归回的这颗心，然后现在起来能够愿意除去这些别样坛的这些心，那我想在神面前一定是非常的蒙恩。那现在百姓守节，他们的守节呢，我想他们这个守节呢就是非常敬虔的守节。为什么说他们非常敬虔呢？因为这里讲到是守除教节，守除有守月节也守除教节，所以当守除教节的时候，他们就起来把这个祭坛和烧香坛净都除掉了，就是在圣殿祭坛之外的别样的坛，各样的香坛秋坛全部都给他们除掉。所以他们的守节确实很敬虔。以前他们什么以色列守节，他们也就是外面守个节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说什么除罪除别样的坛，他们任意而行的。但是他们这次的守节，或者说他们长久来重新恢复守节的时候， 他们也很注意除罪，除罪啊，除这些别样的侍奉，除别样的这些秋坛祭坛，他们不是外面只是形式化的守守过过仅此而已。所以我想他们有这样虔诚的侍奉，虔诚的守节，那真是非常的宝贝。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想想，其实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侍奉的，我们教会有聚会的，我们教会有敬拜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起来把这些什么别样的祭坛，别样的这些秋坛，别样的这些香坛给除去呢？还有这些什么各样的罪恶给除去呢？是吧？因为保罗跟我们说，我们守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除去这些旧教，就是阴毒邪恶的这些旧教。所以我们聚会，我们也在守逾越节的。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所谓的这些守节，我们也应当除掉一切的旧教。我们却不去外面主啊主啊，外面是嘛，好像啊这个好像多显对神的爱情，但实际心里还追着马门的，里面还是嘛不遵守神的旨意的，甚至里面还增进斗殴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你怎么说你是敬虔的侍奉呢？根本不是敬虔的侍奉。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要守节守，但是呢我们不单单只是外面的这种这个仅止大家快乐欢呼的守，我们也就得也得起来除掉一切的罪，跟罪有关系的这些坛，这些侍奉啊。这是那往下在后面十五节，二月十四日呢就宰了逾越节的羊羔，那祭司和利未人就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把燔祭呢就奉到耶和华殿中。那二月十四号，那大家就开始守逾越节，就宰逾越节的羊羔了。因为就这逾越节宰了羊羔，这个羊这个血的用这羊的血呢就涂在门框门楣上，然后呢以色列就经历了平平安安。所以到每当到逾越节时候，以色列一定是宰羊羔的，就纪念是吧？他们在这个纪念神的救赎，也纪念这个神这个给借着这个羊羔的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平安，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当然了，这个是这是有预表性的。所以当时逾越节神一看这血，神就越过去了。那如今我们知道这羊羔所预表的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更是让我们借着主的宝血，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更加是得到平安的，借着他得到平安。那当然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祭司利未人这里讲宰了逾越节的羊羔，这宰逾越节羊羔的时候，这里讲祭司利未人就觉得惭愧洁净自己，觉得惭愧洁净自己。所以在希伯来书讲到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的，不过是让人想起罪来。所以我们每当守节宰羊的时候，或甚至献祭的时候，必须要宰羊宰牛的时候，这些羊的血根本是不能除你的罪，但是它有个功用是什么？让你想起罪来，让你想起罪来。所以我觉得这里的祭司利未人很宝贝，当他宰逾越节的羊羔的时候，他们会自觉惭愧，会洁净自己的，然后就会洁净自己，会让他是什么？会他们自己会想起罪来的，就因着自己的罪就惭愧了，因着自己的自不洁就惭愧，然后他们就洁净自己了。哎呀，我觉得这些祭司利未人宝贝。那所以我想，每当我们现在我们不是在宰羊宰牛了，但是我们每当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每当想到主耶稣为我们被宰杀的时候，那巴不得我们也觉得惭愧，就洁净自己，是吧？每当想到耶稣为我而死，每当耶稣想到耶稣为我被宰，每当想到耶稣为我们流出了他的宝血，是吧？我们应该觉得惭愧，我实在是污秽不堪的人，我实在是丑陋的人，我实在是常有亏欠的人，我实在是不洁的人，是吧？让我们借着主的血让我们想起罪来，也借着主的血来洁净我们自己，那让我们能够巴不得每当想念主的救恩的时候，也让我们常觉得自己是惭愧的人，常觉得惭愧。所以有些时候信主信久了，真不觉得自己惭愧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有什么亏欠，哪里有什么罪。所以巴不得每当让我们想到主，每当宰杀羔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惭愧，觉得惭愧了就洁净自己，洁净自己。那后面就讲把燔祭就奉到耶和华的殿中，燔祭当然也有赎罪的一个意义的。那后面十六节，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从利未人手里就接过血来，就洒在坛上，然后 这些都是这些节气他们所当做的这些献祭，这个献祭的这些事。当然这里都提到血，所以这个血都带着赎罪的这功效，那就讲到他们的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守节也是很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赎罪的这个工作也是要做的。那后面17节，会中有许多人尚未自洁，所以利未人为一切不洁之人宰月节的羊羔，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洁。那这里这里就来的人，来聚会的人，或者说来守节的很多，但很多人呢都没有自洁的，没有自洁，而且呢是不但没自洁，而且后面呢他们也吃了月节的羊羔。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虽然这人呢是没有自洁，尚未自洁，但是这颗心呢，我想神是看重的，因为他们向神归回了，他们也起来也除去耶路撒冷一些丘坛这个几个别样的坛，那他们确实是有心向着神的，他们有心转向神，虽然按着外面是尚未自洁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神也饶恕他们了，而且借着利未人的这些献祭的事情，借着利未人献祭，他们也能够在神面前得为圣洁，得为圣洁。所以我想借着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讲到什么，哪怕你确实是还不没有自洁的，你确实还是个污秽不堪的，你确实按着你的本相在神面前你真的就是不洁的人，但是呢你的心如果是转向神，你的心有个向神悔改的心，你的心是有个向神而活的这个心，来寻求这个心，我想你一定会在神面前蒙恩，你的不洁神也会给你恩典得到洁净。你吃的这不洁，你吃了这个这个羊羔的肉，但是你在神面前你照样还是能够得到饶恕的，神还是会给你有医治的恩典的，因为这个饶恕小括号就讲到是医治，然后意思那这不在现在还不是说你外面怎么污秽不堪，现在在乎的是你的心是不是真的转向神了，你的心有个空处给神了，你的心有个向着神了，那个才是要紧的。那最恐怕的是如果人是外面在守节守节，心却没有转向神，心也没有向神敞开，他外面守了这个节期，那就像以赛亚书29章说的，任凭你年年的守节，任凭你常常按照周期流年周期的去守节，神照样的也看不中，神照样把你交给仇敌。以赛亚书的29章的1节到2节，或者说整个29章的1节到14节，那所以他们外面倒是守节期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心是没有向主来敞开，就像29章的13节讲，他们嘴唇是尊敬神的，心呢却是远离神的，这样的光景神看不中，神照样是照着他们的罪，神要责罚他们交给仇敌。但今天呢，这些以色列他们归回，虽然他们是不洁的，但是他们的心是向主自卑的，是向主回转的，所以他们会在神面前蒙恩，神也会给他们恩典得为圣洁，神也会给他们有医治的这个恩典的。那是这里，那往下18、19节，那就讲到他们吃祭肉，是吧，吃祭肉虽然是不合乎这个条例，不合乎所记录的定例，但是西西家就为他们祷告，因为西西家知道，我想神也更是知道百姓的心是专心寻求神的，虽然专心寻求神，但是没有按着洁净之力洁净，但是求至善的神也饶恕他们，结果神就听他们听西西家祷告，真的就饶恕了，而且原文就说医治了百姓。那后面21节，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就大大的喜乐，守除酵节7日，然后祭司利未人这个吹用响亮乐器日日的颂赞耶和华，然后西家又慰劳一切善于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于是呢众人吃节筵7日，又献平安祭，且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神认罪。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守节寿，说大家就欢乐了，大家欢乐，然后呢颂赞，然后还有是什么，大家一同吃节，一同在节期吃节筵，就欢喜欢喜快乐的吃节筵献平安祭，而且又是在神面前有认罪。你看这样所以当大家就照着 向着神来守节的时候，那我们再往下23节到最后就看到就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喜乐。那后面呢，会众就商议再守节七日，于是就欢欢喜喜又守了七日。本来逾越节、除酵节总共就是守七天，结果呢，现在大家觉得守七日还不够，还要再守七日，所以大家觉得真的在主里面的这种守节真好，是吧？真好，而且大家长久都没有守过这样的节了，所以又回来再守节的时候，真的觉得七天都不够啊，还要多多的守，所以大家都商议好了再守了，然后西家又给会众1000只。公牛7000只羊为祭物，手里也拿出来给大家，给大家，哎呀，那就是这个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一起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不但讲到了爱神了，也提到看到什么，这些首领们、这王他们是怎样的爱百姓。然后呢，许多祭司呢又洁净自己，那大家都来洁净自己，利未人洁净自己，祭司洁净自己，而且还是许多人都来洁净自己。以前祭司、利未人他们就是任意的侍奉的，随意的在丘坛上、在各业的香坛上这样的侍奉，现在都洁净自己了，重新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以真正披戴基神的披戴这个披戴的公义来侍奉神，要归回神话语的样式来归正来侍奉神。那后面呢？犹大全会众、祭司、利未人，并那从以色列地来的会众和寄居人，以及犹大寄居人，竟都喜乐。那这样耶路撒冷大有喜乐，自从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受，在耶路撒冷没有这样的喜乐，所以好久好久都没有经历这样的喜乐。所以现在大家重新守节，喜乐满意。这个喜乐，我想不是单单只是人，是从人的肉体发出来的。这个喜乐，我想更是从神那里。让他们经历了这个喜乐满意，是属天的那种喜乐。那27节，那时祭司利未人起来为民祝福，他们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哎呀，所以这个天现在祷告就通了，那以前祷告是不通的。在以赛亚书59:1-2讲，神膀臂并非缩短，神的耳朵并非发沉，神不听祷告乃是因为我们的罪，是吧？那现在呢，神他们的祷告神听了，也达到天上的圣所了。为什么？祭司利未人都洁净自己了，他们也因着自己的罪惭愧了，他们真的也是转向神了，所以他们的祷告当然谁垂听了，也达到天上的圣所了他们的当然他们的祝福当然会带下恩膏来的，带下恩膏。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是吧？当以色列百姓重新守节、重新归回，是吧？再次的经历这个属天的喜乐，能够这种恢复，能够神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交的这种这个相交的这种美好的生活，那真的是好的无比的。这真的就是在地如同在天，在天复兴就来到了，复兴来到啊！所以西西家带领百姓的这个归回确实非常的好。那这里呢，我就写的是代祷。那我们再一起来看加拉太书4:12-到最后。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所以保罗就劝你们要像我一样，为什么？现在保罗是在基督里得到真自由了，他希望加拉太教会也让能够像保罗一样在基督里得真自由，是什么？天天是向主而活，天天与主同钉十字架，天天让基督活在他的里面，应该让教会应该像保罗一样，那而不要这么信仰这么开倒车，还活在字句、活在律法底下，那真的是很可怜，像个奴仆一样。那保罗后面说，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说保罗，我也像你们一样，就是什么？加拉太教会以前是怎么的爱保罗的？保罗现在也是这样的爱加拉太教会，也是这样的爱，而且为爱加拉太教会爱到什么呀？就像加拉太教会爱保罗一样，爱到连自己是吗？愿意把自己生命摆上，他都愿意的，是吧？再付生产的代价，他都愿意的，是吧？所以保罗说，我也像你们一样，就像你怎么爱我的，我也是这么的爱你。那所以，但是对保罗这颗心来说呢，就是希望加拉太教会不要再做奴仆了。既然有圣灵在里面，应该要靠着圣灵要做儿子的。那后面就讲， 保罗头一次传福音到加拉太那边的时候呢，那时候啊，弟兄姐妹怎么样的接待保罗，没有轻看保罗，因为保罗头一次传福音到他们那里是身体带着有疾病的，是带病的来传福音的。但是呢，加拉太教会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呢，没有因为保罗的身体的病这个弃绝他、厌弃他、轻看他，反倒是嘛，为着保罗身体缘故受试炼，还反倒去接待了保罗，这样的善待了保罗。那所以保罗就讲到，哎呀，你们真的像神的使者，就好像基督耶稣一样。所以当时对保罗来说，他的心真的非常的温暖，非常温暖。那但是呢，就是说以前他们对保罗是这么的爱，那现在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保罗还是那个保罗，但是以前传十字架的保罗，他们是甚至爱到一个地步，连眼睛弯出来都可以。那现在的保罗，他还是传十字架的保罗，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保罗，没有变过。但是为什么现在加拉太的教会对保罗就像个仇敌一样，好像就这个关系却这么的冷，关系却这么的疏远，还是在把保罗的排斥了呢？那保罗就说，你们当时所夸的福气在哪里？你们当时接待使徒，你们真有福气。那现在使徒还是这个使徒，还是讲这里的使徒，但是你们却不怎么是吗，对他冷漠了。那所以保罗就觉得很叹息了，很叹息。那我们看两边相对，这一边我就写对保罗态度前后不一，对保罗态度前后不一。那边呢是对生命众人反应不一，对生而不是对神，对亡命众人反应不一。那我们再看十四节，两边相对，这边我就写爱心接待保罗，那边是一心遵行亡命。还有十五十六节，十五十六节这边我写是不当敌对真理使徒，不当敌对真理使徒，那边是应当撤除别样祭坛，应当撤除别样祭坛。那往下在十七节到最后到后面二十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那些人就指着这些哥里派的人。那哥里派的人呢是什么？是离间，他们不是怀好意的，是离间你们，是吧？他们是确实很热心的待教会，哎呀，他们给教会送温暖，是吧？给教会带来很多，好像觉得哎呀，你们对我真好。那但是呢，他们这些好意，他们这些热心根本是不怀好意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离间你们的，小字说把你们关在门外，关在外面。所以那就讲到你们明明是在基督里面的，那现在呢要把你们从基督里面带出来，是吧？那把你们关在外面去了，关在外面。那这些就是这些人他的本意就是要离间的，离间。那你就后面讲到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所以我们应该热心接待人，热心的待人，这是在善事上我们应该热心的去做。但是呢我们得有分辨，什么分辨呢？你不能热心待人，对真使徒你应该热心的接待是对的，但是你如果对那些离间你们的人，对这些假使徒或者对这假弟兄，你也是热心的去待他们，热心的去接待，那你就是在他的罪上有份了，你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应该有热心的接待人，但是我们的爱心应该在知识和见识上也多而又多，多而又多。那现在加拉太教会他就有点糊涂，他糊涂什么呢？本来传十字架的保罗，你过去怎么的接待他，但是你现在就敌对他，你这个做的不对。这些离间你们的反倒去热心的去接待他，你这样子是在他的罪上有份。那所以呢，加拉太教会现在没有真理的标准，没有这个没有真理的标准，就这么以为自己很热心的去善待，去热心的接待，但是如果没有真理标准的话，他们就做了糊涂事了，做了糊涂事。那保罗对保罗来说，哎呀，这里面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那两边相对，十七到十九节这里我就写十几糊涂，十几糊涂就认识自己的糊涂。那边呢十几不洁，就认识自己不洁。那保罗后面他就说了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头次传福音时候确实就负了生产之苦，那当时他们就是从圣灵入门，一个个悔改信的耶稣，领受了圣灵。那现在呢又被哥里派的人掳去了，又去怎么去守节期、守日子、守秩序，所以呢现在整个又回到奴仆的光景里面， 那保罗他又要再为他们付上展示骨，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里面，让他们真的能够什么凭着信靠着恩来做儿子。那这保罗这两边相对，这边我写写是为教会付生产苦，为教会付生产苦，那边呢是为百姓献赎罪祭，而不是为百姓献祭赎罪，为百姓献祭赎罪。还有二十节两边，这边是领人在神前归正，领人在神前归正，那边是使人在神前成圣。还有往下二十一二十二节，那从二十一节后面就是讲到保罗是把这个律法来解释，讲到我们现在应该我们要看重的到底是哪个约。那所以既然大家都在讲律法，那好了，保罗说你们愿意在律法以下人，也请你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你们在律法之下，我就借着律法来跟你说这个律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律法它就是训蒙的师傅，律法它就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现在你在律法底下，我就告诉你，现在这些律法它现在是把你要引到基督面前的。那现在保罗就说，律法记着亚伯兰两个儿子，一个使女生的，一个自主妇人生的。那我们看两篇相对，一边呢我写是按正义向人解经，按正义向人解经，是吧？这个律法我就按正义来跟你们讲，这个律法就是什么，把人引到基督面前。那边呢是以体谅为人代求，以体谅为人代求，那就细细讲。那我们再往下看，那既然亚伯兰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一个自主妇人生，那使女生的是代表是什么？就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那性质是不一样。虽然按着生都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按着性质不一样的，一个是凭着血气凭仁义生的，一个呢是凭着应许等候神的时候满足受生的，那个所以性质是不一样。虽然都说是儿子，但是一个是属乎肉体，一个是属乎神。那后面二十四节讲这两个妇人就代表两约，一个约呢就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所以一个就是夏甲所代表的是一个约，这个约是现在耶路撒冷同类。什么意思呢？就是照着律法底下按着肉体凭血气行的这样的耶路撒冷。但是呢还有个耶路撒冷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是撒拉所代表的另一个约。撒拉代表的另一个约呢就是天上的天上而来的这个新约，是基督与我们立的新约，那个是撒拉所代表。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一个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一个是什么属乎血气的，一个是凭应许的，一个是代表了前约，一个代表的是新约，在一个代表旧约，一个代表新约。那这保罗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了，讲得很清楚。所以呢现在我们就不要只是还是在肉体底下，在旧约底下活在律法底下，我们也不是在现在的耶路撒冷底下是什么成为那种属乎血气属乎肉体的，成为为奴的这种光景。我们应该是凭信靠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应该要成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做儿子的，是撒拉的儿女，应该说撒拉儿女。那我两边相对，二三节这边我就写凭神应许生育坚立，那边是抓神良善祷告蒙允，这边是西家抓神的良善来祷告就蒙应允了，那边是凭着神的应许生育是得坚立的。那往下24、26节这边我就写靠属天之约满自由，那边是过属天生活满喜乐。还有所以当时撒拉所生的是吗？当时撒拉是好像不能生育，但是他凭着应许等候神时候满足受，他就生了以撒。生以撒的时那所以他当时就大大的喜笑。而且呢圣经在那里讲到，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所以有丈夫所生的儿女其实七八个 十个是吧，顶多十个十一二个可以的，但是 不能生养的呢？他凭着神的应许，凭着神的恩，他能生养的是更多，真的就是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的多。所以不能生养的高兴啊，大大的欢喜啊。那保罗他在二十八节讲到，我们就是凭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就如同以撒一样，我们就是凭应许做儿女的，我们是凭信靠恩借着圣灵得到重生的。所以不是凭着我的肉体怎么做了我才能成为儿女，不对。你不是因为你做的律法多好你才成为儿女，乃是因为你悔改信了耶稣，是真正是神的恩典临到，神儿子临近到你里面，你才能成为儿女。所以我们都是凭应许做儿女，像以撒一样，从神而生，从圣灵而生。所以那两边相对，这边我就写因神救恩大大欢乐，那边是因神节期大大欢喜。还有两边，一边我写是甘心多付生产代价就是保罗就为着加拉太教会关心的多付生产代价，不断的写信祷告，我想也有机会他都要去加拉太教会，就勉励他们要归回啊。所以这边我就写甘心多付生产代价，那边是乐意多次民众祭物。而往下29到30节，29、30节当就讲到当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但最后结局是怎么样？结局就是使女跟她儿子被赶出去，因为他们不能承受产业。所以按照之前的情况是受逼迫的，按照最终的情况是什么？他们是要被赶出去，是不能承受产业的。所以对现在来说也是一样的，是吧？我们这些真在基督里面是真正凭应许做儿女人，也受着很多的逼迫，是吧？也受很多逼迫，但是结局是怎么样的？结局是我们凭神应许承受产业，成而做儿女承受产业，我们是真正是承受产业的。而那些真正逼迫我们的，凭着肉体靠着血气这去做的这些人，最终他们在神的产业上一无所得。那两边相对两边相对，这边我就写按血气行毫无所得，那边呢是按神旨行经历复兴。最后31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所以这里保罗再次回来再重新讲，我们就不是使女的儿女，就是不是凭血气生的，我们乃是自主妇人儿女，是凭应许凭着圣灵重生的啊，成为神的儿女了。这是这那最两边相对，这边所写是蒙恩做神儿女，那边是蒙恩与神相通。那小节这里就是代价12到31节，代价就付生产代价，付生产之苦的代价，这边是代价，那边是代祷。那所以今天大伦总义就是让我们转向神，转归基督，因为那边的以色列人已经是失迷了。那转向神，神心在得复兴，接着守节。那边呢，加勒太教会开了倒车了，所以应该要转归基督，使人们重新再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得儿子的自由啊。那这是，所以我们应当要转，好叫我们能够从失迷的心，从这种开倒车的光景，或者是荒凉的光景，让我们借着神，借着基督，让我们心在这里得到复兴，得到真自由、真喜乐。那这是今天大轮子。那我们看一下小轮子，启示录的19章21节，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见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那所以在这里，那这所谓其余的，就是那些跟着兽去与耶稣基督去抵抗的这些人，就前面说的这些君王啊、将军啊，还有这些壮士啊，骑马的自主为奴，不管是这些所谓的大小人民，只要他们是跟着兽去与基督、与耶稣抵挡，最终他们都落在审判底下，落在审判底下。所以这些人，他们跟着这些兽去做的，不过就是什么这些自高自大的，他们是什么与神为敌，与耶稣为敌。所以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心在神面前是何等的狂妄，神是不愿意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在我们在这之前，我们看到是什么，神一直在宽容等候人悔改。那但是呢，他们一直这么就是拜兽，而且一直跟着兽，到了后面还跟着兽去抵抗基督。那你看他们心是何等的刚硬，何等的狂妄。那最后他们会落到什么地步呢？也不过就成了飞鸟大筵席，主的箭，口中出来的箭，是把他们杀了。 那就是主借着他的道要审判这些敌主的抵挡的这些人，所以我想借着他们是确实成了我们的警戒，确实成为我们的警戒。那我们是跟随耶稣的，所以在这个我们跟随耶稣，但是我们就是嘛，我们却不要像他们这样子刚硬，我们应该在耶稣的真道上，我们要刚强，为耶稣打美好的仗，是吧？你忍耐到底，最终是嘛必能得胜。但是如果我们像他们这样子刚硬抵抗耶稣，那最终是嘛落到的境地是真的就是。就是个败亡，就是个败亡的境地。那这是这一边。那在箴言书，箴言书的二十七章这边呢，我们看到当然是各个方面的一个劝导了，各个方面的一个劝教。那在这里一个方面就讲到，我们不要自夸，不要为明日自夸，不要拿自己来自夸。那这些自夸在神面前都不好，因为。我们夸口就是指着主来夸口，所以今天两边呢，一边就是不自夸，一边呢也让我们不要自高，就是嘛与基督抗争，与神来抗争，这样是显得我们太自高，自高最后就落到什么羞耻，落到败亡的地步。那到那边的自夸当然也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一边是不自夸，一边是不自高，还有两边，一边呢是抵挡主呢就败亡，那边呢敬奉主就得尊荣啊。因为你看守无花果就必吃树上的果子，看守无花果树就吃树上果子，这样子你敬奉主人也必得尊荣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敬奉我们的主，你在主面前会得尊荣。如果是抵挡呢，那最后也就是败亡了。那这今天两边大概的一个相对照。那所以今天我想在小轮子，当然不单是讲到我们不要自夸，在后面还特别讲到我们要详细的料理牛群和羊群，因为讲到什么资财不能拥有，冠冕也不能存到万代，所以我们也不是去追求这世上的这些资财和冠冕，那我们更羡慕的是什么？在将来得冠冕，我们也更羡慕我们也因为爱主的缘故来喂养，来牧养主的羊，那是吧？因为我们在主里面这样去做的是吧？主必纪念。主为恩典够用，主也我想这个所做的才是真有意义和价值的。这是今天这一边，缘故我不多说了，愿主的话长存于我心中，直到永远。阿门。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但愿我们的心都能向主来转回，因为当我们重新转回，一同在纪念被杀羔羊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心能够再次的，爱主的心能够再次起来了，喜乐再次在我们中间满意了，求主施恩，虽然以色列是外面在守月节，但求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天天来守月节，天天的心向主来转回，巴不得我们真的觉得在神面前是惭愧的，但愿我们都自洁，我们都来爱主，我们都来寻求主，好叫我们能够生命在主面前能够再次经历复兴之恩。但愿我们也求主使我们也能够从这些各样奴仆的恶的瑕疵当中，也能重新能够向主来转回，因为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乃是儿子，所以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我们就靠着圣灵来行事，不再回归那些懦弱无用的小学。求主施恩呀，但愿基督会叫我们心灵得复兴，基督会叫我们脱离奴仆的恶，是吧？但愿我们一切都是唯有仰望基督，使我们心向主转回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再次多多的经历那个属天的生命之恩。我们一起来祷告。